好，我们到上周是郑老师带我们完成了上一段经文哈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到第四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要拿到圣经哈，今天是第四章第七节开始，是不是？
对
好，
吧？
上周郑老师讲到了第六节了嘛哈，
我关上
好。
这个，
所以，那约翰一书的话，本来我们讲
刷过
道也
牙、漱
是
过口了
第一
吗？
列哈，所以很多地方
漱口
就
了。
和讲道有一个呼应了哈。那我们今天是到了第
对，用
七
那个
节
啊，
开
然
始
后
哈，我们今天会一直走到21节
糊涂
哈，
了，
这一段啊，这一段
太
很有
着
意思
急。
哈。下周主日学就会讲5章1节开始了，那下周讲道也是讲这一段。啊，所以下周的主日学和讲道重合了啊，这神安排的时间，这是因为我之前讲道是讲到了就是4章6节，但是4章7节到21节这一段呢，我在去年讲道用过这一段经文啊，所以我就不会再重复讲这一遍了啊，所以下周正好是讲5章1节开始，所以下周的主日学和讲道重合在一起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开始是4章7节。来，开始，你帮我读好了。听得很清晰。你听他们，因为爱神的，还有爱心的，都是
入
有
口
目
三
的，
十秒啊！
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 好，同样的，我们还是观察经文哈。那我是想说，因为神借的这段话是对每一个他的儿女讲话，不是只对老师讲话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读这段话，我们说，因为大家都要查经嘛，我们现在也有读经群，所以我希望建立起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的思考方法，和学习的方法。那这段经文，你会问什么问题？每个字我们都认识，很浅显，但是他在讲什么？爱，是不是都这个话的意思？我们是不是都懂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不懂，很难做得到。但是我觉
很
得，
难做得到。OK，那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意思？对这个意思，我们明白吗？同意吗？认同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对这两节经
好
文。
吧，说完了哈。
好，那我来问问题哈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。那第一个为什么？为什么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？
钥匙，
为什
家里
么
钥
有
匙
没有
放
爱
了
心
啊，
的？那他们是不是神生的？
非要是，钥匙固
好，
定放，这样就不会到时一找吓一跳，
那看
哎
我
呦
们看
哇，
五章一
在
节
哪儿？
哈，5章1节，那陈宇帮我读5章1节，所以大家最好是拿那个圣经，会很快很方便。那春生先帮我找到了吗？
我去车里再穿。哇，我的令箭和花简直是开爆了！豆豆回头看，看那，看那，回头爆了！
好，我们就看前面半节就是了哈。所以，
天
什么样
哪，
的人是从神生的？
这么美丽，
好，那回到这里
冲进
来，凡
去
有
了。
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，所以没有信耶稣基督的，有没有爱心？
也有，我去拿个耳机盒哈，我去拿个耳机盒。
好，
你
所
的
以
水
我们
杯
就是
装
要问这
水
个
了
问题
没？
了哈。为什么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？因为我们刚才说了，凡信耶稣基督是基督
我
的，
去拿一下那
就是从
个
神
耳
生的。
机盒。
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是不信的嘛。那他们有没有爱心呢？我就说了嘛，佛教徒有没有爱心？没有。台湾有一个叫慈济吗？
他们有没有爱
一
心？
般来，
不在。OK。
It's very good for you。是我们常常说，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来洗清我们的罪。那我觉得是不是跟讲这个，我们讲的爱是跟这个有关系？
我不是知道公司。
好，所以我是想说，这两节经文我们看起来，我们觉得好像都明白哈。那我们会问这些问题以后呢，我们要就会去思想更多的含义哈。所以第八节的最后半句啊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所以
还有开车之前
从
要
这个
检
角度
查一
我们
下这
就
个仪
来
表
说，
盘
那什么
有没
叫
有
做
报
神
警什
就
么
是
之
爱？
类的。对，像妈妈上一次就那个报警。
神就是爱啊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啊。所以像慈济他们是蛮有爱心呵呵啊，但是神就是爱，他们又认不认识神呢？啊，那他们那个爱心又是什么爱呢？有目的的爱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爱是没有目的的，
不求回报。
不求回报。OK，所以佛教徒的爱有没有求不求回报啊？
你说我不认识神吗？你说我们中国这个文化中就有一个什么"头上三尺有神明"，
哎，
居
举
然
头
有
三
一
尺
尊
有神
神，
明。
就是他们的神跟我们神不是一个神。
对对，也不一定不是一个神。你找到神的时候，我都可以现在给他上来，你找他。
所以说，也说佛教徒他不认识神嘛，也就是他是不是就有一时候他也说那个也说神的存在。
佛教，当然我简短的说哈，我们快快的说，佛教有很多很多宗派是吧？
那
他
我
们
们
有很多
是
宗
崇
派，
拜。
对，所以佛教的，譬如说净空法师说他们是无神论的，啊，释迦牟尼是一个人嘛，是觉悟者，好，所以我们仔细去研究佛教的话，我们会得出很多东西来，
对，那
啊。
有些佛教徒说那无神论，但有些佛教徒还说有神
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跟他具体的讨论了，跟他具体讨论了。对，不一概而论。
应该是我
但是
儿
佛教的教义的话，会去看，因为真正很多佛教徒也不明白佛教的教义是什么。佛教的教义里面从来没有去谈过神。
也有啊，
譬如说，
没
这个我
有。
们下来讨论啊。对，我们就拿着教义来讨论啊，拿着教义来讨论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回到这里来哈，所以回应了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也要快快的往下走哈。神就是爱的意思是什么？还是回到这里来，我们常常这样说，神就是爱。好，所以这几个问题呢，是想说我们来带着这个问题来看这个经文哈。这个经文在回答我们什么是爱，是吧？因为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所以这里对爱心就有一个定义了，啊，譬如刚才我们认为那佛教徒的那个可能不见得是叫爱，但是他们不会这样承认，或者世人也不会这样承认，他们认为他们很有爱心的，
慈悲心，但
对
是
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好，所以到底什么是爱？好，至少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，对吧？或者说就是这句经文中讲的这个爱心是指什么？啊，神就是爱的，这个爱是指的是什么？啊，看经文呢，啊，大家看经文了哈，不用看讲义了哈，看经文。圣经里面，今天这一段从7节哈，一直到21节，啊，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。啊，请大家看着经文，然后告诉我几章几节啊，怎么说的？
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，再就到
好，谢谢。好，开始读的是第几节？
第九。
第九节。OK，好，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爱，什么是爱。
第几章是？
第四章。
总结也是听起来最准。
对，说他们的爱跟我们的爱不是一个。
好，对，所以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圣经嘛，所以圣经的话就看上下文嘛，所以圣经的上下文的话来告诉我们说，这里说的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，那这个爱心是指什么？这里说神就是爱，那这里指的爱是什么？
他写他的爱怎么到我们的来到世间，然后用他的宝血洗刷我们的罪恶，然后借着基督让我们认识神，这就是。
好，所
对，
以，
爱，意思就是说爱的真实，不是。
不是，说神就是爱，这个爱跟我平常理解的那种 love 不是一
如
种，它是救我们出这个，
果，如果是不善，
对，出黑暗入光明，把他的爱子给我们，
好，所以黄磊说，爱就是神。
神确实是爱的，对，但我想，就像我们说，听书它就是公义。但是你说不一样，你学不就？
好，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讨论有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什么是爱？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的帮助别人就是爱，那很多人帮助别人是吧？那不信耶稣的人也会帮助别人的，那他们是不是也认识神呢？或者神也在他们心中呢？因为神就是爱，爱就是神的话，如果帮助人就是爱的话，那帮助人的每一个帮助的人，他们的心中都有神。那我们的特殊启示又有什么意义哈？所以我们回到圣经来啊，回到圣经来啊，所以我们反复说，我们的所有的理解都是基于圣经的，不是基于我们头脑里想的，不是基于我们在社会科学里面学习的，五讲四美从小学习的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帮助人啊。我们回到圣经来，既然我们在学圣经，所以刚才大家读过了第9节和第10节，是不是？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，这就是爱了。老弟兄，
不是，那个在那个希腊文中，它这个是用的是 love 这个词吗？
love 是英文的。
就是说类似的这种，
对，
是同一个词。
是同一个词，可以这样说。确实是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经文的下文就是经文直接告诉我们了，什么就是爱。所以刚才开始以后，这个大家都有读到了，是吧？什么是神的爱呢？神的爱就是他差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这两句话我们听起来也很简单，是吧？我们信耶稣那么多年了，我们还不懂这个道理吗？但是真的是要来思想。真的是要来思想，要不然我们信耶稣几年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读圣经了，因为圣经我们都会了嘛。但是不是这样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来看，那世人对爱的理解有何不同？刚才我们讨论了，那些人认为的爱是什么？包括我们以前社会、教育、家庭环境告诉我们的爱是什么，和这里指的圣经讲的爱有什么不同？好，那世人所知道的爱我们从小知道亲情之爱是吧？父母爱儿女，那父母爱儿女也有很多种区别的感觉是吧？那西方的文化中，父母爱儿女和东方文化父母爱儿女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我们东方父母爱儿女说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真的是这样子是吧？那这个是爱吗？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些观念去理解神是爱。但是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神之爱所以我们的亲情之爱、友谊之爱，是吧？兄弟相爱这个朋友之间的情谊浪漫之爱，那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爱 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哇，大公无私的是吧？啊，帮助别人啊，那这些爱不读圣经我们也可以知道的，不信耶稣也可以知道的。很多不信耶稣的人甚至可以大公无私的帮助别人了，英勇无畏的烈士，见义勇为的勇士，有的嘛。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爱心的，他们其实还是一种，是吧？从这几个定义来说，他们是有爱心的。你要说没有爱心的话，人家会认为你们基督徒在干嘛？你们太狭隘了吧？好，所以我们会认为人里面是有这些情感的。好，然后再来说我们中华儒家文化的仁爱是吧？爱嘛是吧？儒家也讲爱的，仁就是爱，仁者爱人也。啊，然后孟子就说：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什么是爱呢？就是你要孝顺你的父母，你要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然后呢，再下来再是爱百姓，然后呢，从爱百姓呢，再到爱万物，就是爱环境、爱动物啊，爱这些啊，这个儒家文化也讲爱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世人认为的爱和我们圣经讲的爱？然后再讲佛教哈，佛教的爱慈悲。就是对于一切众生无条件的善意和理解，啊，就是一个乞丐，佛教的故事是吧？一个乞丐在地上，然后脚上长了疮，有生了蛆，啊，这个有慈悲心的人就爬下去，用舌头给他舔干净，这是不是爱呀？这个似乎和我们撒玛利亚的故事啊，帮助那个被强盗打伤的很相似啊，这里面也有爱吧？好，那。我们耶稣基督的爱，哈，回到这两节经文呢，这就是爱。这个爱和刚才讲的那些爱有什么区别？看看。
其实不光舍己，因为这边讲的这个爱其实是圣爱，就是利他之爱，已经是最接近圣爱的，但是依然跟圣爱不一样。所以你看第十节这个经文，他说这就是爱了。那前面那句话说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所以圣爱它最重要的就是先处理了我们罪的问题。
OK，好，也、yeah, 谢谢凯凯哈，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思想哈，很好哈，所以我们找到他们的区的的的，有那么一点区别的地方哈，啊，就是刚才这些爱，你说我们是不是爱呢？好像应该是的，我们不是否认的哈，我们也要爱妻子，爱这个爱父母，爱朋友哈，啊，那耶稣牺牲的爱，啊，那我们会说啊，耶稣的爱是牺牲的爱。那我又会说，牺牲的爱也有嘛，世上也有，见义勇为牺牲的爱也有的。那耶稣的这个爱和牺牲的爱又有什么区别？好，所以刚刚凯凯讲到了几个关键点哈，所以大家再回头去看这几个经文哈。第一个，什么样的爱可以让你因他得生呢？就是刚才讲的这几个爱里面，什么样的爱可以？让你因着这个爱而得生，这个得生不光是说，你生病了，他换个脏心，换个脏器给你，或者说他，你落水了，他救你，见义勇为，最后他死了，你活了，这个得生甚至是得永生，对吧？得永生。如果光是得今生的生命，好，我们以前看到圣经说拉萨路，主耶稣让拉萨路复活，是吧？哇，这个太好了。但是主耶稣也好像没让几个人复活过哈，在圣经中记载。难道如果他的工作只是那么一两个人复活的话，那似乎也太啊？而且拉萨路后来死了没有呢？也死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耶稣的爱让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了，不会再死。好，那个才是最关键的哈。所以这中间的爱，哪一个爱可以让我们得永生？没有，找不到啊！所以这里面我们讲的耶稣的爱是赎罪的爱，所以九节十节里面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两节经文里面关键点，第一个，他是记着他得生；第二个，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。但这两个是一致的意思哈，就是唯有这个爱是来赎罪的，是来牺牲，然后让我们得生命的。 啊，所以以至于到17节再往下面的时候，有这样一句话是吧？这个爱是可以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刚才讲的世上的那些所有的爱，哪一个可以让我们在死后以后面临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？找不到任何一个，找不到任何一个。啊，连有些说要靠修行哈，让死后以后可以怎么怎么样子，你也不会坦然无惧，没有任何人敢对自己的修行确认说我得救了，因为靠自己的话你没有确认啊。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爱是你可以坦然无惧的，因为说人死后都有审判，那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哈，所以这是耶稣的爱哈，所以这是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是爱啊？什么是爱？为什么说凡有爱心的就认识神？这里指的爱心是指的神的救赎的赦免罪啊得永生的爱啊，认识这个爱的，那当然他认识神，因为他也认识耶稣啊。所以下面讲的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生的。那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爱，他们认识到的是什么爱呢？是这些爱。这些爱也是的，这些爱它也不和我们的圣经讲的爱其实不冲突，只不过它太浅。好，这个就我们就讲到圣经有神有特殊启示，就是一定是通过圣经、通过耶稣基督来启示的。但是上帝还有一个普遍启示，普遍启示就是就像刚才讲的，所有世上的人都是上帝造的、生的，他的这个按照他的形象要是造的。那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他的慈爱、他的品性来创造给世上的。好，那所以普遍启示就是，不读圣经的人，他也会感受到一些爱。这就是前面讲的这些爱。好，但是这些爱，是上周郑老师讲的还是讲的，就是我们是带着近视眼看世界，还是更清晰的看世界，还是怎么样子看世界？哈，所以。没有读到圣经的时候，没有明白特殊启示，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会是一种普遍启示的角度，朦朦胧胧的去感受。所以，我们中华文化里面会说"举头三尺有神明"。我们朦朦胧胧的，我们知道是有神明的，是有上帝的。我们中华文化太多痕迹留下了，但是没有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就是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和神面对面。去透彻的、清晰的认识哈，好，这是我们第一前面半段哈。从这个经文，我们先说什么是爱啊，这里是圣经讲的透彻的一点哈。然后我们再来说，那这一段经文哈，7到21节里面反复，因为约翰一书他常常绕来绕去的哈，不断出现了另外一个就是彼此相爱哈，就是我们认识到神的爱，然后呢，我们也要爱。是吧？我们要爱神，然后要爱人，哈。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反复出现了，哈。那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啊。然后爱神也要爱弟兄，等等等等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来说这个问题了：如何才能活出爱？我们懂了，懂了道理了。神是什么是爱？然后我们也知道了神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。那关键是我们如何可以去真正的活出爱？这段经文也给了我们答案。好，我们要来从这个问题来看这段经文哈。那从世上的人来说，如果定义是在这些定义上的话，如何活出神的爱呢？有很多书教我们是吧？如何夫妻相爱啊？你要送花，你要怎么说话啊？你要怎么互相体贴、互相理解啊？然后呢，朋友之间、朋友的友谊，还有儿女、父母啊。我们去书店看基督教像非基督教的书哈。和基督教不相关的书也有很多，这些书是不是教我们如何有爱心啊？唱出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啊！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，或者说一些美好的美德都会讲到要爱啊，包括下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在读书会里面读的那个《爱的五种语言》其中讲到了这个 love tank 就是爱的储藏这个什么？储蓄啊，爱的储蓄，爱的存款啊，或者爱的一个邮箱就总之你 你要把爱给出去，但是你里面已经见底了哈，油灯都亮了哈，那你怎么给出去哈？所以世上很多情况是出现，我们都懂，都该这样子，但是夫妻很难真的相爱，有特别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啊，亲子之间叛逆的时候，或者说矛盾的时候，很难相爱的，兄弟怀怨的啊，以至于。该隐和亚伯是吧？第一对兄弟就互相残杀啊。那浪漫的爱，我们知道是管不久的啊。有很多东西，它就爱的火花，火花嘛啊，火花不会持续太久的啊。然后利他的爱啊，我们知道一些真实的面临一些考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哈。等等等等，怎么活出这个爱？世人的方法。对，陈宇的眼神神态告诉你说，你有这个资格。你别说免我的债了，你连断我的罪，你都没这个资格。这是爱的一种做法哈，就是饶恕哈，这赦免。啊，但是关键是怎么做到啊？所以我从小。五讲四美是吧？叫我们爱很多哈，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师长、爱什么什么、爱父母。那如何做呢？啊，如果没有圣经，世人的做法就是陶冶情操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道德修炼啊，还可以做，还可以怎么做？就是很多方法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回到圣经哈，我们看圣经的方法。来，这段经文神启示我们要怎么去做，人如何做到可以爱别人。好，请大家看圣经啊，7到21节，就像刚才大家找到了9节10节哈，告诉我们神启示的爱是什么。然后下面我们要来看后面很多经文哈，神告诉我们的方法，如何才能真的活出啊耶稣基督那样的爱。好，11节，啊帮啊凯凯帮我们读11节。
亲爱的弟兄们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
好，那这个告诉我们方法是什么呢？好，但是换句话说，这个会不会是一句命令，是一句要求？啊，但是方法是什么？因为有人我们会说要求知道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才做得到，我做不到啊，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真的很难，不容易做到吧？啊，模仿神，就好像你告诉我说我要画一幅画，我要画好，你就拿了一幅蒙娜丽莎给我。你说模仿就好了，我做不到啊。但是我做不到啊。你拿了一幅蒙娜丽莎在我面前，你说照着她画就好了，这个是个要求还是一个方法？但这个方法我很难做到啊。那谁都可以做到了，如果这样去做的话，
而且你要去解剖啊，这个爱，就像你们画蒙娜丽莎一样，你要先去解剖原来的这个作者他的那些技巧的构图的 工艺。
没有神把他的爱子送给，免了我们的罪，那我们也把我们的爱子，把加进来。
爱子，好了，回到经文，继续往看下看。
讲第13节，
George。
神将他的名赐给我，从此以后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。
好，13节，好，谢谢 George。好，来看啊，十三节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方法？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宝贝啊，圣灵啊，因着这个圣灵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像刚才那个画画一样哈，我们说我们是蒙娜丽莎是谁画的？达芬奇是吧？啊。达芬奇的那个哇，那种创作的灵哈，在你里面哇，你就一下子哇，好，这是不恰当的比喻哈。那我们来看，回到神这里来哈，是神的灵赐给我们哈。好，还有呢，好，我们继续把这儿找完哈，因为一直到21节。就是我们有哪些方法，努力的去可以去做到彼此相爱。
神住在我们里面。
好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有神同在，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因为我是爱不出去的，但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就像那个 love tank 一样哈，我的 love tank 的话几下就耗光了，但是有一个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个就用不光了哈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没有什么？啊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啊，因为这三节哈，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与神同在，我们如何知道呢？这就是圣灵，是吧？圣灵赐给我们哈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是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，是吧？是我们是圣灵的殿啊，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。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如何去爱别人呢？我们说那个 love tank 空了，那爱我们都没有，我们如何去爱别人呢？第七节告诉我们，爱从神来。啊，就是你有个爱的源头，我们是爱的管道，我们不是爱的发动机，不是我们源源不断的，我们可以生出很多爱来，我们的爱几下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有一个爱的源头，就是我们把管子，就像那个消防车一样，消防车的那个水箱是再大也是有限的，是吧？但是他开到救火现场了以后，他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
接触。
他要接那个消防栓，是吧？他不会说不接那个消防栓就哗哗哗灭火，一会儿水就光了。他一定要接那个消防栓啊！所以我们的爱心，爱是从神来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去爱别人的时候，要去灭一些愤怒的火、一些纷争的火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去接那个消防栓的，是要去接神那个源头的。啊，所以不认识神的人，不认识耶稣基督这种救赎的爱的人，他的爱心是有限的。不否认前面那个兄弟之爱、夫妻之爱啊，什么利他之爱是有的，但是是有限的，一定是有限的。他再大也是有限的。啊，因为他如果不认识神，他不去把这个源头接上的话，哈，好，这是第一，爱是从神来，啊，那爱是从神来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去剖析那个刚才讲，凯凯讲，我们剖析那个爱以后，我们知道神是如何爱我们的，啊，就像我们看那个蒙娜丽莎那幅画一样，我们不是泛泛的看了就完了，就像我们泛泛的知道神爱我们就完了。而是我们很细致的去看，你才知道，哇，达芬奇那个运笔是多么的奥秘，多么的美妙，多么的高超，那个技能一层一层油彩压上去，啊，他怎么构图，怎么透色等等，啊，那耶稣基督爱我们的那个，在十字架上哈，我们去活，十字架活化在我们面前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知道神是这样爱我们，好，然后呢，刚才春生讲了哈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我们如何确信神住在我们里面呢？神又给了我们一个圣灵，让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啊，我们是住在神里面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啊，那世上的父母尚且有忘记儿女的，但是我们的神不会忘记，啊，所以神的灵赐给我们十三节了，神的灵赐给我们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也知道也信，这是一个完成时态。啊，是我们已经确认的。好，那神，我们说我们如何爱得出来？我们缺乏爱心。那现在告诉我们呢？神就是爱，神是爱的源头，而神又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你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是永流不尽的。所以你连接了这一个消防栓以后啊，连接了这个源头以后，那你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好，所以最后这个是八节啊，我们爱，因为神仙爱我们啊。19节，对不起啊，所以这句经文是吧？我们爱，因为神仙爱我们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爱的源头是什么？爱的前置条件是什么？对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世上有些人很有爱心，真的不是他很有爱心，他再有爱心，只不过他的那个 tank 大一点、小一点而已，这个消防车大一点、小一点而已，他迟早会用尽的。当他遇到一些很大的火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办法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他有爱心的时候，他会帮助别人，他会做一些慈善，他会怎么怎么样子， 那是在他们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他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可以爱，这也是很好的。但是当他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很多见证哈，就是在遇到一些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他仍然爱，因为他源头哈，他连接了神的那个爱的源头。好，所以这段经文启示我们如何做到爱别人呢？啊，第一个，认识神。是吧？认识神，好，认识神，我们就知道刚才那一讲的，我们是神生的，所以先是有重生，信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老是要讲去逼，非要要求别人去信耶稣，是吧？啊，非要强调我们一定要信耶稣，感觉这个是一个宣，是个传教，感觉是一个哇，像传销一样，非要强迫人家去接受一个东西。那不是的。我们只是在苦苦劝那些消防车，你们一定要连消防栓呐、啊！你不连的话，迟早你是要耗光的，迟早你是要玩，是玩不下去的。你就算现在你们还很相爱，现在你们还好像还很滋润，但是你那个水在一点一点的见少啊！你如果不连消防栓，你不认识耶稣的话，你是迟早会耗尽的。当然，世上因为这个火很大呀，因为这个世上越来越败坏。各样的试探，各样的挣扎，各样的压力，啊，所以这个火是越烧越大。如果不连消防栓，那一定是迟早的问题哈。那当然，当这个进入这么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啊，那这个消防车就报废了。但是如果你连着消防栓的话，这个消防车它会一直有永远的活水流下去的哈。所以第一个认识神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说要带人来认识耶稣啊，因为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就是从神生的，啊，所以要重生，要重生。好，第二个，当他重生的时候，圣灵就内住了，是吧？所以尼哥底母那段谈话的时候才说，是吧？要从天上啊，要圣灵啊，要重生啊。那第二个就是信耶稣了啊。那信耶稣这个啊，和第一个是一回事哈，其实哈，其实是一回事哈，但只不过我们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的哈。因为有些人认为我认识神，其实有些异端邪说也是这样子是吧？但是他不见得认识耶稣啊，所以我们强调信耶稣哈，那圣灵同证啊。好，这里就说到圣灵，为什么圣灵不能亵渎圣灵是吧？啊，你抵挡耶稣这个罪尚可就是忍耐哈。但是你如果亵渎圣灵的话，是不得赦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就是带你认识耶稣的。啊，你抵挡亵渎圣灵，你就永远不可能认识耶稣。啊，这个就好像我们都要去连那个消防栓，但是你把那个消防栓的那个，你说为什么现在消防安全就是说消防栓是不能挡住的，是吧？啊，不能就是颜色就给它混成一团了，或者什么东西挡住了，旁边不能停车的。因为你把那个东西挡住了，人家就不可能去连接那个圣灵、那个消防栓了。所以，如果把圣灵都给他挡住了的话，他不可能认识耶稣了。他不认识耶稣，那当然就不可能啊。好，第三的一个就是住在神的爱里面哈。所以我这三点是从圣经中总结出来的哈。那我们很多人是认识耶稣了，我们也认识神了，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了。但是为什么还是不容易爱呢？啊，这就是最后一点啊。最后一点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然后反复强调一点，就是我们要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个感觉就是说，就好像我们连上了消防栓，但是你知道消防车上面还有个阀门的，他要把那个阀门打开啊，那个消防栓才能够源源不断的连进来的啊，所以我们明明已经连上消防栓了，但是我们没有把那个圣灵浇灌的那个阀门打开。我们让圣灵就是藏在里面就好了，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不是住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是住在什么里面？啊，我们自己可以去想反思我们自己哈，我们每天住在什么里面？不是说你那个房子哈，是你的心住在什么里面？好，那我们没有我那住在神的爱里面，就意味着你就是圣灵充满啊，因为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给我们啊。那 所以以弗所说的你才说要圣灵充满啊，唯有圣灵充满之后才可以顺服，才可以口唱心和来赞美神啊，才可以涌现出无穷无尽的爱啊。所以我想总结一下哈，特别是回应刚才我们说到世人的爱啊，佛教哈、儒教各种的爱，哎。啊，佛教、儒教各种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会去说，真正的爱是耶稣舍己赐生命啊，救赎啊，能够赐我们永生的爱。这样的爱是你修不来的，这样的爱是你自己练不出来的，任何人都练不出来的。这样的爱也不是你悟得出来的，这样的爱不是你学习、榜样、操练、修炼就修炼得出来的。是吧？所以，我们清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以及爱的源头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爱不出来呢？因为我们那个 tank 没有连接源头，或者连接了以后没有打开啊，那我们的那个 tank 会有里面的油箱的存的那个爱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爱不出来了。特别是在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、一些冲突的时候、一些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就更爱不出来了啊。而这样的爱，因为我们自己是修不出来的。啊，只有信靠耶稣，认识神。所以，这两段是这个学者哈，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他们总结的话哈，是比较精辟哈，所以我把它引用过来哈。只有爱才能打开通往上帝一切言语和行为的途径，缺乏爱就是对上帝视而不见啊。这是 Google 翻译哈，所以你们看英文原文更好一点哈。啊，那下面一个呢，就是如果没有爱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不敬虔啊，因为没有爱，其实证明了你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上帝。这个话真的是有点严厉了哈，有点扎心了哈，有点残酷了哈，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把爱人、彼此相爱和我们信仰、我们认识神，把它分离了。而今天这段经文不断的在强调，这不能分离啊！如果你不爱人，你怎么叫爱神呢？那爱神就是爱弟兄啊！好，那因为就像刚刚第七节哈，凡认识神的啊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啊。然后因为我在看下周讲到的经文哈，那里面也讲了，就是啊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生的；凡爱生他之神的，就必爱从神生的，有点绕哈。总之就是，你爱你的神，你就一定会爱其他的人，啊，所以圣经不断告诉我们，这两者是不分开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得救，我们认识神，和你去爱其他的人是分不开的。所以下面那一句话实在是太扎心了哈，就说如果你没有能够去爱周围的人，其实在反映。你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？啊，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敬虔属灵生命到底有多少？啊，所以我反复强调说，属灵生命不在于对圣经都能讲，属灵道理都能讲，啊，而在于你真正的活出那个爱哈。啊，所以这两句我想注释学者的这个释经的总结哈，是对这段圣经的一个更深的一个。概括好，那从有了刚才我们这些认识了以后，我们再来看这几节经文哈，我再回到解经上面来。12节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啊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那么这样子才真正体现出我对神的爱。虽然你说你爱神，但是又没有人见过神，
OK，
你也没有办法见出来。
好，所以这个得以完全的意思，从刚才凯凯你这个描述是说，就是得以体现。好，这是一种理解，看到没哈？这是一种理解，就是得以完全的是指，就是得以体现，就呈现出来了，啊，就真的你不是光说，好，是真的呈现。啊，还有没有什么理解？
我说一下那个
就爱这种知识层面嘛，知道我们的源头就是上帝，对，对，但另外一部分是实践的部分，
对。
你要实践两，就说这是两个构成，完全是要有知识跟实践，对。当你像刚才讲，对，你有真正的实践的话，这才是一个完全的对爱的整体，不只是知识，而且你实践来。
就好像说"纸上得来终觉浅"是吧？觉知此事要恭喜啊，要不然你看了半天，你说你会了，你一上手你就发现你不会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啊，所以你要去实践，实践了以后发现啊，你才知道真的会了还是没会啊。那你真的一实践发现你真的会了，哇，就完全了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啊，还有没有什么理解？好，这些就有很多理解哈，但是我还是说我们的理解是在于圣经的解释。不在于我们的头脑语文的理解，而在于圣经的解释。所以，我想我教主学一定想给大家带这个观念啊，就是我们的理解是来自于圣经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圣经的解释怎么做呢？第一个要看不同的译本。啊，因为和合本只是一个翻译的而已，那里面带着他的解释。啊，新译本，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了。好，请问爱他的心和他的爱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不是一个意思？不一个意思是吧？一个是我们爱神，一个是他爱我们。啊，你看两个不同译本的时候已经不一样的哈。然后完全呢和成全呢，从中文世界上来理解是不是一个意思？有点相似，但是不是完全一样。啊，完全呢我们可以理解出很多东西来。好，所以你看下面英文哈。Perfect，啊，完全成熟啊，纯全了啊，complete 是完成了，是这个大功告成了那种感觉啊。你会细微去想的话，你有很多细微的区别的，是有很多细微区别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字哈，完全的这个字，啊，希腊文它的意思呢，就是有完全完美。成全、实现、完成工作。好，所以新译本呢，采用了成全那个意思；和合本呢，采用了完全那个意思。啊，而英文版里面呢，有 perfect，还有 complete。好，那我们就说，从这些字啊，所以我们说，圣经里面最简单的做法，就是最标准的做法，第一个看不同译本。啊，第二个做字义研究，啊，字义研究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当然，就像中文的一个字一样，它有一个语义范围，语义范围，譬如说拖啊，拖这个字，你可以是 pull 这个拖，也可以是拖拖拉拉的拖，也可以是你有拖延症的拖啊，它有个语义范围啊，但是在这句话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所以这一个字成完全了。其实我们不应该看中文是吧？我们应该看原文啊。所以原文我们就算没学过不认识没关系。哦，我本来是要给大家看这个啊，这个未读圣经哈。所以上次我是有给大家提到过哈。那就算我们没有学过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上面都是中文哈。未读圣经里面有一个这里有个原文哈，有个原文你点进去了以后，我们往下看到刚才那句话的时候哈。完全了啊！你点到这个字以后，你看右边，它就会把这个字典意思放先出来。你不认识这个希腊文没关系，但是你看下面的字典的中文是看得到的啊，它会告诉你字义是什么啊。那根据这个字义的话呢，你也会看到说下面它有个字典啊，这个字典它告诉你它有几种解释啊，而且这个字典呢，这都是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的哈，它告诉你某一节经文这个字是哪一个意思。啊，你看它连经文都显示在上面的哈，某一个经文是什么？是在哪一个语义范围里面？而这个一点的话，它还会把这个经文出现出来。好，然后再往下呢，它还会告诉你说这一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多少次，出现了多少次，然后被翻译成了各种不同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它也告诉你不同的意思翻译了多少次。然后呢，他会给你呈现出来，就是分别在哪些经文里面如果我们啊完全这五次哈，你看我一点这个完全，下面会告诉我 雷五结雷五处，啊，是翻译成了完全。好，然后呢，下面这里还告诉我说，这几十次它出现在哪一卷书里面？然后我想看看，特别想看约翰一书出现了4次，是吧？我就点这个约翰一书，啊，然后下面列出了约翰一书出现的4次。好，我们就会看到说啊，神的爱，神的心在它里面完全了。这个完全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约翰他喜欢用这个字，他用在其他的地方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说解释圣经不要断章取义，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看看它整个它的背景下，它怎么用这个字的，啊，以及它在其他经文中它的整体意思是什么，啊，所以这些方法是帮助我们更准确的圣经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恩信圣经教会是吧？我们高举圣经，高举圣经不只是高举这本书。啊，而是真真扎扎实实的去理解这本书，它的这几个文字，它的在讲什么，啊，而不是基于我们头脑里，我们听过很多道，我们也听过很多网上的一些各样的讲座，我们也从小听过很多等等等等，或者我们中文世界里面的很多东西，我们的理解，那个不是圣经原意啊，圣经的原意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经文本身去哈，啊，好，所以好，我们快快的回到这里来啊！好，那这个是完全的哈，所以我们怎么理解呢？哈，所以爱他的心啊，为什么又翻译成我们神对我们的爱，又是我们对神的爱呢？也因为就是希腊文它有这个特点哈，啊，就是这个爱哈，一个定冠词加上这个是爱，然后后面那个字呢就是他的。啊，就是他的，啊，所以这是他的爱。那他的爱到底是我们对他的爱，还是他对我们的爱呢？这个真的解释就有不同的理解。啊，他的原文就是他的爱，啊，所以他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啊，那新译本呢，他愿意更直接的翻译这个意思，啊，就是他的爱。啊，那跟当然他也有他的逻辑哈，他上下文他强调说，为什么他愿意翻译成他的爱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。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回顾刚才上半段我们讲的，我们如何去爱别人呢？我们的那个爱哪里来的呢？就是神的爱嘛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就是爱，神是爱的源头，所以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。但是我们不光是进到我们里面就完了，我们就享受神的爱就好了，还没有完全，你还要把这个爱流出去，才得以完全呢。啊，神的工作才完成了，就是神的工作不光是爱你，还要通过你去爱别人，神的工作才完成了。啊，所以神的爱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更赞成说把它翻译成是他的爱，而不是我们爱神的心，而是他的爱，他的爱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用它去爱别人，那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完成。好，这是基于这个完全这个字哈来得出的哈。所以回到刚才那些亲情的爱、友谊的爱，哈，那我们的这些爱呢？我们有时候爱不出来，如何才能爱呢？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了，哈，不是靠道德修养，而是靠你要连接那个源头，同时呢，你要去亲近他，让那个源源不断的爱从神来啊，让我们被神的爱充满，啊，然后呢，你心里有什么，你自然就流淌出来什么。所以，你心里有这个东西，你充满了，你自然就会流淌出去。好，所以不是说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那种感觉，就是我要喊口号，我要励志啊，这是对我的要求，对我的命令。就像我们对孩子说，你要努力学习，你要怎么样子，你要怎么样子。他说他做不到啊。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嘛，有些人说我不是不想，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得到。但是圣经从来都不是告诉我们，你只是要怎么做，它是告诉我们，你怎么能够做到，而且它就是给了你这个能力去做到，啊，就是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啊，所以才是说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就他先已经把爱把那个消防栓已经修在那儿了，就等着我们去连接，啊，所以我们只要一连接，然后我们被那个爱所充满的时候。我们就会源源不断的洋溢出去的时候哈，所以如何才能去爱别人呢？不是我们要去修炼，不是我们要 有什么，要什么，而是我们要去连接神的爱，然后我们被充满。好，那这个，这是我反复强调说哈，我记得我去年一来恩信，我就讲到说，我们学习圣经，不光是懂知识，我们不是被知识充满，不是被教义充满，而是被神的爱充满。当然，神的爱和教义不分开哈。因为我们要明白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明白。但是明白了以后，不能只明白在脑子里面，而是要被心被他的爱充满。所以以前有门课叫做从脑到心啊，从脑到心，好像有一门这样的课啊。所以门徒训练、生命造就都是这样子。首是要明白教义，明白学习圣经，但是学习圣经到最后是。被爱所充满以后，才能够洋溢出来哈。否则，我们洋溢出来的很多时候是知识，而不是爱啊。好，好，还有1分钟哈。那最后就是这个惧怕，你看这儿出现了很多个惧怕啊。惧怕是什么呢？那在二战的时候也有这段经文哈。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羞愧啊。所以，我想说用这个惧怕。我引用这几节经文是想说，这个惧怕更多，它指的意思就是指面临审判，就是面临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去见耶稣的时候，啊，我不是像世人说的，好像就去天堂了，你真的去天堂，你会怕的，啊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识罪的人，他就知道他会害怕的，啊，所以叫无法无天嘛，哈，就是他不知道法，他就可以胆大妄为了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认识了以后，我们知道罪，我们会害怕被审判，但是爱呢，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。好，这个惧怕的解释哈，就是这个坦然无惧的解释哈，就是，这种罪疚哈。OK，好，那我们还是说，我们人是不完全的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仍然有时候还是在爱上有亏欠的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了，而且我们仍然还会软弱的。在约翰一书里面也反复讲了，我们还是会有犯罪的，所以我们还是会有害怕，对吧？从教育上讲，我们似乎还是会害怕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可以不害怕呢？好，这就是这段经文在这里要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完全覆庇啊，他的爱，他也知道我们爱他的心啊，所以当我们。靠着这样的力量连接哈，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，那神的爱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替代耶稣基督啊，神耶稣背负我们所有的过犯了。好，所以这个 所以活在恐惧中的时候，或者说在活在控告中的时候，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：我们是否完全到神的面前去领受了神的爱？好，意味着爱你没有惧怕。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借着你在圣经上的白纸黑字，让我们看到你用我们听得懂的话来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。但是你也更是让我们用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去启示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不停留在字面上。而是在心里面去能够领受到我们与你连接，我们去与你同在，住在主里面，也住在爱里面，也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爱去爱别人。谢谢主。当我们说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，常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神是何等爱我们，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与神亲近啊，我们更多的能够领受被你的爱所浇灌。谢谢主。啊，与我们每一位，你说我们是你蒙爱的儿女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，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会去陪你。对啊，方便。